里你看见我们主学习的顺服，你看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主因着苦难学习顺服。就着神的儿子来讲，他不需要学习，但是感谢主，因着苦难他能够学习顺服。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这最后的18年以前，在他为主做工以前，他宁愿站在儿子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什么叫做子呢？子就是凭着自己不能做，他的生命一面是依靠的生命，同时呢是效法的生命。为什么效法呢？因为我们知道，许多时候父亲不知不觉影响了儿子，他有同样的生命。所以如果父亲欺骗的话，儿子也欺骗。我们从前有一个这么故事，一个父亲跟儿子啊，在火车上，那么然后父亲呢就告诉孩子，他就拿了那个帽子啊，他就往这个窗子外面丢，要丢，但是很快的呢就藏起来，然后等一等呢就告诉孩子，你等一等就拿出来了，意思表示父亲很能干。他把这个帽子丢到外面去呢，结果到时候还能拿回来。所以这个儿子看见呢很高兴呢，因为儿子都是最佩服父亲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爸爸你把帽子给我好不好？他把帽子就给了，然后呢他就把窗子外面就一丢，他说再来一次，那意思就是说丢到外面，那么现在你叫他把它再拿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做儿子，如果我们懂得做儿亲子的关系的话，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就是在最小最小的时候，母亲永远是这个让母亲在儿女中间的地位是一种，但是父亲是另外一种。当他还没有上学以前，父亲是最伟大的，父亲是最了不起的。所以父亲去哪里，他也跟着去哪里。有一次有一个父亲，他要喝酒去，结果呢，他就在要出去喝酒的时候，他因为是下雪天呢，结果就在他的这个雪地上面就留下自己的痕迹。结果他没有多久回过头看呢，他的儿子就跟着他的那个脚迹啊，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他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爸爸，我喜欢照着你走过的路也是这样的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儿子的生命啊，基本上来说是个效法的生命。因为如果父亲没有堕落的话，如果就是神的创造，这个父亲真的是父亲的话，你看见父亲永远是儿子效法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劝我们说，你们要效法神。弟兄姊妹，效法人是可能，怎么可能效法神呢？但是感谢主，正如蒙爱的儿女一样，因为我们有神的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效法。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常常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主耶稣。效法这个字没有错的，但是很可惜呢，许多时候我们呢，把我神儿，我们忘记了那个基督的生命，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站在人的地位，我们要效法神，当然效法不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记得，我们的主的30年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你看那个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很明显给我们。到了第二段，那么那个重点是什么呢？那个重点就是我们的主的生命是一个跟随的生命。那个生命呢，是一个效法的生命。那基本上来说，还是依靠的生命，就是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那么怎么做呢？你看见父亲怎么做，我也跟着怎么做。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当约瑟怎么拿锯子，他也怎么拿锯子。所以这样，我们的主才是木匠。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的主从苦难里面学了顺服。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你读到整个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才发现，到了约翰福音，弟兄姊妹，你才晓得我们的主可以说常常说到我，一共说了120次，但是他常常以神做他的父，一共提了120次，因为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说我的父，你看见每一次当着读约翰福音的，你觉得他和父的关系是那么亲切，亲切到一个地步，他不会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每时每刻他都活在父的面前。 没有父的行，没有父的命令，他什么也不敢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才是完全顺服的生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等到我们他是后来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主给我们看见，因为讲到神的儿子，那么这个神这个情形是什么情形呢？这个情形就是我们就是当他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特别是三十年到了最后，18年，弟兄姊妹，我们的那些日子乃是做木匠的日子。做木匠的日子就是约哈瑟怎么做他怎么做，但是不要忘了这个背后什么意思，背后就是当他顺服约瑟，他就是顺服天上的父。所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我们说我们顺服，但是主所给我们的环境是地上的环境。当神把我们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欢心地欢天喜地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说事实表面上我们是顺服地上的父母，事实上呢我们是顺服天上的。所以真正属灵的功课许多是在家里学的。所以弟兄姊妹，讲爱也好，讲顺服也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能够从神的手中接过许多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跟随主，我们这个人是自由的，你做什么都可以。但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失去许多的自由。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最后18年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啊，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木匠，他不是普通的木匠。意思就是说，那些木头听他话的。所谓木匠什么意思？我不能称为木匠，我也可以做个椅子，我也可以做凳子，你不能叫我木匠，因为木头不听我的话。所以呢，等到我要变成一个我要叫它变成个凳子，结果变成个桌子，你知道它不听我的话。但是一个木匠呢，就是你的木头在他的手里听他的话，他要变成一个木头，变成一个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是木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木头在他手里听他的话。那其实最近考古学家告诉我们，那这里的木，严格说来啊，在原文这个木匠不只是木匠，实在说来呢，他可以是木匠也可以是石匠。所以呢，真正现在根据考古学的这个印证的结果呢，就是说其实主耶稣那个一面是做木匠不错，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也做石匠。所以呢，实在说来啊，他是一个巧工，是个巧匠。那么大概他，所以那个巧匠在那个时候不只是做板凳，不只是做桌子，他可以造一个桥，也可以盖一个房子，也可以做一只船，甚至于呢也可以做鹅，做十字架。所以我们很，所以在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木头或者金属或者石头都听他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情形。那么我们那么特别，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他讲了，他说你们当负我的额，你记得吗？然后他下面怎么说？他说我的额是亲省的。那个亲省的原文呢，因为当你把额放在牛背上的时候，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那这个就不刚刚好，那个鹅啊，这个牛啊，背起那个鹅非常的不舒服，变成个重担。你如果那个鹅刚刚好的话，那鹅在上面有鹅好像没有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在乎一个木匠能不能很巧妙的把那个鹅做好。但那个鹅，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当负我的鹅。那么主说我的鹅是亲省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的鹅是恰恰好的，我的鹅是恰恰好，摆在你身上是刚刚好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来跟随主，要负主的鹅，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主的鹅是亲省的，因为他是木匠，因为他是巧匠。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信得过，是我们的主叫我们来负额，所以他把那额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额是恰恰好的。 所以有人猜想啊，我们的主啊，当他从18岁到12岁到30岁，那么你知道他一面不只是做木匠啊，而且他一面呢也命一面也是有一个店在那里啊，许多人来了要买个桌子，许多人呢要买了鹅，要买这个要买那个，特别是农夫他们最要的就是那些鹅，他们要因为牛要付鹅的嘛。那么有人猜想说啊，会不会啊，这个主耶稣那个店门口啊，就写了几个字，就是我的鹅是恰恰好的。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啊，要给牛套上鹅的，我的鹅是恰恰好的。所以后来呢，我们主呼召他们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鹅，我的鹅是轻省。意思就是说，我的鹅是恰恰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巧匠木匠对主来讲不是重担，许多时候因为主给我们一个环境我们不能不接受，所以呢我们就做了，我们就捏着鼻子就顺服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是欢欢喜喜的顺服，你可以做木头的事，你不能成为木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看见这是主所给你的，那么一面你看见不止主叫我们做这事，当然做这事委屈你了，你应该做比这个更大的事，但是许多时候主训练我们，许多时候主雕刻我们，但是呢你做的时候不情不愿，你做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意识要做。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仅仅做一些木头椅子，做一些凳子，你不能成为木匠。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顺服附到一个地步，他怎样的学这个约拿，而就这个怎样的学的约瑟，而且他认真的学。弟兄姊妹，不止认真的学，学到一个地步，木头听他的话；学到一个地步，金属听他的话；学到一个地步，石头听他的话。我再说，就是神的儿子来讲，木头听他的话不稀奇。就是神的儿子来讲，金属听他话也不稀奇；就是神的儿子来讲，石头听他话也不稀奇。但是现在因着顺服神的缘故，神把他放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里面，让他做木匠的儿子，让他做木匠。感谢主，弟兄姊妹，石头听他的话，木头听他的话，金属也听他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末了18年里面所经过。弟兄姊妹，从光光拿锯子到变成椅子凳子，而且变成巧匠，除非你是愿意，除非你从父那里接过来说，父啊，我感谢你给我是最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你就成为巧匠。不要忘记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如果我们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那第一个阶段我们所学的功课也是这样的功课。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许多时候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在那里顺服，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因为神的话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好了你就捏起鼻子来顺服，你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呢，我们是顺服了，就好像紧紧的是把木头紧紧的变成凳子了，但是不是个巧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那不止如此，为什么当这个我们的主经过这样的日子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这个整个的重有一个这个整个的经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个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没有神的命令他是不敢动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神没有禁止我们就可以做，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件事情圣经里没有记载，所以我没有禁止我们就可以做。弟兄姊妹，一个爱主的人不是问说如果神没有禁止是不是我们就做了，他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没有命令我怎么敢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神的托付，我们的主也被圣灵完全的充满，他不需要再等了，12岁就可以出来了，他又等了18年。弟兄姊妹，18年不是普通的18年，他如果出去传福音，他如果出去传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那个他一传福音，不知道有多少人，他出去传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跟随他。有